晋身神学院。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各位平安，现在我们要讨论《使徒行传》的第四课。第四课《使徒行传概论》的第四讲，这一讲我们还要讲到《使徒行传》的概论。在这个概论里面，我要跟各位谈到《使徒行传》的历史年代。假如我们仔细看圣经这28章的历史，大概是从主后30年一直到主后68年。我现在把这差不多38年还是39年的时间所发生主要的事跟大家说一下。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以及升天，这些的大事一般人都认为应该是在主后29到30年，因为在推算耶稣基督降生的时间，原来以为是公元1年。在公元1年守定的那是罗马政府在主后324年守定的。不过后来有一些历史学家推算年历，认为差了4年，所以耶稣33岁钉十字架应该是主后33年，但是他们认为应该是算错了4年，所以要推回29年。但是最近也有人说，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间是主后27年，因为相差算的差了有6年的时间。但是前几年又有犹太的学者推算应该相差是16年，所以耶稣被钉十字架复活升天大约是主后17还是18年。那么这些的说法我们要花很多的时间去讨论的，不过在这里我们就按照一般的情形，还是一般能够接受的，认为是主后29还是30年。在行传里面记载时间的地方不很多，只有提到保罗与巴拿巴在安提阿差不多工作有1年，这是行传第11章26节记载。第二种记载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工作有1年6个月，这是行传第18章11节的。然后又提到保罗在推拉奴学校教导有2年的时间，这是在行传第19章第10节。然后在行传20章31节，保罗对以弗所的长老说，我在你们中间有3年流泪的工作。那么除此以外，其他的好像都没有提到年代的关系，但是一般的估计他是能接受的。我把这个年代说一下，耶稣基督升天跟圣灵降临 都是在主后29或者是30年，我们说他30年好了。第二就是史提凡殉道是在主后34年。第三是保罗悔改归主，也是主后34年。第四是保罗在亚拉伯或大马士有3年的时间，那应该是主后34到36。第五是保罗在叙利亚跟基利家一带的工作，那是在主后36到41。第六是保罗与巴拉巴在安提阿的工作，这是主后42年。第七是雅各殉道，是行传12章所记载的，一般来说是主后44年。而在同一年就是第八叙利王，那个骄傲的叙利王被虫咬死的，也是在主后44年。第九是保罗与巴拿巴还有带着马可第一次出去旅行布道，这次布道一般说大约是有5年的时间，从主后45年到49年。第十就是耶路撒冷为了解决外邦人信主要不要行割礼跟遵守犹太教的律法问题的会议，那是在行传第15章，这是主后50年。第11是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是在主后50到53，但有人说到54。第12是保罗第三次旅行布道，那是主后53还是54到58。第13是保罗在耶路撒冷结果受到很大的难处被抓等等，那是主后58年的事情。以后因为耶路撒冷有人要杀保罗，所以第14就是保罗被送到该萨利亚做监牢大约有2年的时间，那是主后58到60。然后第15就是保罗这个以囚犯的身份跟263个人坐船到罗马去，然后在罗马大概是主后61到63，不过有人说到64。第16就是保罗在罗马坐监牢以后被释放出来，大概是主后63还是64。第17就是保罗再次访问各个教会，这是主后63到66或者是64到66。第18就是保罗再一次坐监牢，那是主后66到67或者68。那么最后就是保罗为主殉道，是在主后68年。那这是使徒行传里面的主要时间表。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谈到主要的有两个人物，一个是犹太人的使徒，就是彼得，另外有一个就是外邦的使徒，那就是扫罗。我现在用一点的时间稍微谈一谈彼得的生平，他是彼得主要的工作，然后才谈到使徒保罗的工作。彼得的生平比较详细的是记在福音书里面。我们晓得他是加利利人，所以一般人都称他是加利利人。彼得在 约翰福音第一章记载，他本来是施洗约翰的门徒，然后他认识耶稣，就成为耶稣的门徒。这是记在约翰第一章41节、42节。当彼得在耶稣的门下做他的门徒的时候，耶稣基督给他改名字，称为基法，和解释彼得。原来彼得的名叫做西门，西门这是犹太人的名字，基法是亚兰文的说法，彼得是希腊文的说法。彼得跟基法同一个意思，都是石头。那么他信主了以后，他就一直跟着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四章，他是马可第一章，记载彼得原来是一个渔夫，他正在打鱼的时候，耶稣呼召他。渔夫是加利利海两岸一般居民的职业，但是他们不是单单做渔夫而已，他们也做牧羊的人，或者做农夫，因为那一带是农村，有牧羊羊群，也有耕种田地。我们也看到彼得是一个很勤劳工作的人。在圣经里面，无论是耶稣寻找他，或是他在加利利海等候耶稣基督显现，他总是在工作。所以彼得是一个殷勤劳力工作的人。我们也看见彼得另外有他的好处，就是他很忍耐。他虽然性情急躁，容易说话，也说错了话，但是他仍然坚持他工作的精神，坚持跟从耶稣的精神。我们看到彼得无论耶稣到哪里，他一定跟从的。就是耶稣基督被抓了，很多门徒都失散了，只有彼得跟着耶稣到法院去，到法庭去看耶稣受审判。所以你看，很多人批评彼得怕死，其实不是，他有很坚强的意志跟主到底。所以无论耶稣在哪里，他都跟从。另外我们也看见彼得是一个相当警醒的人，或者说非常敏感的人。他无论看见什么反应很敏捷很快，所以他无论看见什么马上就反应，马上就说话。他们在海上遇见风浪，看见耶稣基督从海面行走，他马上就说，哦，这是鬼怪。这就是因为他反应很快。很多人没有看见耶稣，他看见到了。还有我们看见他在这个耶稣复活以后，他与门徒在这个加利利海打鱼，那么当有人说主来了，他马上就跳到海里面去，他很多动作很快，他是一个很警醒的人。另外彼得也是很有智慧，很有智慧，虽然他很急，但是他很有智慧，他很多的话语讲得很谨慎，自然他也讲错话，但很多话讲得很对。比方说当众人说耶稣是先知啦，是这个以利亚啦，还是耶利米，也就是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就立刻讲得很准确，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也就是说这是父指示你的。但是父指示他，彼得马上讲出来，表明他有智慧，决定应该讲耶稣是谁的时候就立刻讲。很多时候彼得有这样的智慧。我们看到行传里面彼得的回答也是很有智慧的， 他在官府面前他知道要说什么，他在群众面前他知道要说什么。所以彼得实在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使徒。在这个行传第十章，他看见异象，他听见主的声音，他马上知道这是主的引导，要他到外邦人中间传福音。所以彼得成为使徒，当然是神的恩典，神的拣选，但于是彼得本身有他的努力，有他运用神给他恩赐的那一个表现。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我们现在要看使徒行传里面另外一个伟大的人物，就是保罗，也叫做扫罗。一般人解释，扫罗是骄傲的，保罗是谦卑的。以这两个不同的意思来说，保罗没有得救以前是骄傲的，然后悔改信主就谦卑。这种说法不是原来的意思，不过是我们不大了解，当时的犹太人平常都有两个名字，一个是希伯来的名字，他说以色列的名字，一个是希腊的名字。扫罗是犹太人的名字，他说希伯来文的名字。保罗是他希腊的名字。这个保罗称为保罗，是不是他信主以后才称为的呢？多数人说是，但是我们如果仔细看圣经，应该不是。保罗也许在加马列门下受教，他归化为罗马国籍的时候，当时应该就有了希腊的名字。所以在这个行传第九章里面谈到大数人名叫扫罗，然后他悔改得救以后又称为保罗，这并不是他悔改以后才换的名字，乃是两个不同的名字同时有的。今天我们在海外的华侨常常也有两个名字，或者有的在一些外国的学校读书的时候也有两个名字。我觉得这是我先要说的。圣经告诉我们，保罗是在大树生长，换句话说，他不是住在以色列地。也许他的父亲在这个希腊的时代就移民到外国去，或者是在罗马统治的时候就到外国去，或者是因为罗马政府的命令叫人家有移民，还是因为饥荒而搬迁，这个我们不大知道。不过他是属于便雅悯支派的人，便雅悯支派的人。那么保罗的父母是相当有教育的，所以他也盼望他的孩子能够受到高等的教育，所以在他受完平常的这个会谈教育以后，他的父母送他到耶路撒冷加马列的门下受那严谨的希腊哲学的教育，还有这个律法的教育。那么保罗既然有这么多的教育训练，他对宗教也是满怀热心的。 他听见还有一个人名叫耶稣，又说他从死里复活，这在犹太人来说是很难相信的。从保罗信主以前，反对耶稣基督的复活的道理，可能他属于撒都盖人，但是他自己又承认他是法利赛人，所以法利赛人也有不信复活的。我们又看到这个保罗，他自己的个性是相当激烈的一个，他做事如果认为是对的，他就尽他所能的去做，毫无保留，而且毫无妥协。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态度，我们要为主做，知道这是一个真理，应该就尽心尽力去做，因为这是最有价值的，就应当赶快去做。当保罗往大马士去，他是得了祭司的文书，换句话说就是得到犹太宗教领袖的许可和完全的支持而去逼迫基督教。这里我们看到保罗逼迫基督教是加入一个团体，一个反对基督教的团体，而以错误的信仰为他工作的动力。今天很多人是这样，因为错误的知识，以为基督教是不可信的，是欺骗人的，是叫人这个愚蠢懒惰的，所以这种错误的知识会带给我们一个极端错误的行动。但是上帝爱他，上帝知道这是一个人才，所以上帝就在保罗正在往大马士路上还没有下手去敌害基督徒的时候，耶稣就与他遇见，然后帮助他悔改。保罗一悔改以后，上帝有一个很奇妙的安排，让他接受一个基督徒的辅导，跟他解释耶稣基督的事，这是我们在行传第九章可以详细看到的。当主预备亚纳尼亚去接待保罗的时候，亚纳尼亚本身对保罗这个人也有心中怀疑的地方，但是主向亚纳尼亚解释说，你只管去，保罗是我所拣选的器皿，他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面前宣言我的名。这里主对亚纳尼亚讲到保罗侍奉的对象，外邦人也有以色列人，也有君王，也有平民。这里我们看到主拣选任何一个人都有他已经安排这个人去工作的场所，工作的对象。保罗蒙恩得救，他从前逼迫基督徒，叫基督徒受难，后来他为了主也准备为基督受许多的苦难，所以当主拣选他的时候，就借着亚纳尼亚对他说，你将来要受许多的苦。保罗也接受这个，他晓得他从前不信耶稣的时候叫基督受苦，现在他信了耶稣，他一定也会受到许多不信主人的逼迫受苦。从保罗服侍主的年代，在主后34年一直到他离开世界大约68年，前后有34年侍奉主的生活里面，我们看见保罗头一两次布道工作比较顺利，但是也遭受到逼迫反对，可是越来工作受的逼迫越大，而且受的苦的时间也越长，他坐监牢最少有3-4次，但是主都与他同在。在保罗的经验里面，这位主不是一种想象上的主，乃是一个真实可随时体会随时 念的主，这位主是他所爱的，他认为能够认识这位主是最宝贵的，所以他为主就看清世上的万事好像粪土，没有价值，因为世界任何的名誉、地位、财产与永生的耶稣基督比较就没有什么价值了。所以当他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就说，我看万事如粪土，为要得着耶稣基督。保罗一生的工作大概可以分作两个主要的工作，一个就是做使徒，到处传福音，建立教会，这是在形状里面大家都容易知道的。但第二样，保罗也是一个很好的牧者，做牧师的工作。在圣经里面我们看他最少在哥林多做一年半的牧师，在以弗所做三年半的牧师，然后在罗马也做了相当久牧养的工作。因为行传28章告诉我们，他在罗马两年的时间，凡来到他面前的，他都用主的话劝勉他们，安慰他们，鼓励他们，也要讲解神的道理。所以保罗是做过牧师的，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保罗当做使徒没有做牧师，保罗也做牧师。真在他对以弗所的长老的训词里面记载，在行传20章，我们看见他真是一个有牧者的心肠。在帖撒罗尼迦书我们也看见他也是以母亲的心怀来牧养帖撒罗尼迦教会。所以保罗不但是使徒，也是一个很好的牧师。更重要的，保罗是一个神学家，他所领受的启示他没有据为己有，他把它写出来。我们读到罗马书，我们读到以弗所书，我们读到哥罗西书，这几本的书信都是非常深奥的神学思想。他谈到应信称义，他谈到基督徒的生活，他谈到教会的完整，他谈到神的主权，他谈到圣灵工作，谈到耶稣基督的整个救恩，讲得非常非常清楚。保罗是一个神学家，更重要的也是一个著作家。他不但有神学思想，他不但发挥很多神学理论，他也写下来。今天我们能够认识保罗许多的事，多数是因为他写着把神所启示的真理经过好好的思想，在圣灵的感动，把应当写的有条理有系统深入浅出的讲出来，让我们容易明白，有学问的思想也可以明白。这真是一个伟大的神学家，又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但是一点很重要，他顺服圣灵的感动，在圣灵的指示下写出神要他所写的。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